弟兄姊妹，祝您平安。我们今天呢，来看《真言书》的27章第一节：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啊，我们首先来看这句话，在27章第一节当中啊。你要注意到几个重点，其中一个就是自夸啊。首先呢，圣经说不要为明日自夸，也就是说明日掌握在上帝手中啊。后边举这个例子说，一生发生何事你尚且不知道。在雅各书4章13节呢到16节是这样说的：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做那事。现在你们竟以张狂为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啊。来看到哈，这个他说4章13节到16节呢，其实完美的解释了真言书的27章第一节。所以说呢，我们从27章第一节的时候，弟兄姊妹要注意一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自从我们受洗信主，我们加入到教会之后，我们的一生凭着信而活，不是凭着自夸而活。另外呢，我们对未来不做过度的筹划，我们把自己的将来，自己的明天交给上帝，我们的人生呢以今日的侍奉为重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27章第一节的时候，他把我们与世界区分开来。要说你看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呢，有很多人他不单为明日自夸，他甚至为明年为一生自夸，他为自己他没有发生的事情，或者说他都不知道自己能活到多久而自夸。但是我们呢，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我们是一日一日的往前度过，并且每一天呢，我们仰望上帝，我们把自己的明日，把自己的将来交在上帝手中，这是有信心之人的生活啊。第二节，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等外人称赞你，不可用嘴自称。首先，我们看到这里哈。在这里大家也需要注意哈，他说啊，你看到哈，第一节提到哈，不要为明日自夸啊，所以第二节的时候呢，他接着就根据这个自夸，然后他讲了一些内容。首先呢，我们不要为明日自夸，为将来自夸啊，那是自以为神。另外一个第二节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自夸，让谁来夸奖呢？让外人啊。这个外人啊，在原文的意思是外邦人的意思啊。第一就上半句那个外人是外邦人，下半句这个外人呢，就那个等外人称赞你呢，那个是外邦外国的意思。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哈，圣经告诉我们要警惕自己啊，要在上帝面前的基督徒反省自己。第一个不可自夸，第二个呢，也不要听啊自己身边和自己有关系的人呢对你称赞。因为这一说，让外人称赞你，让外人夸奖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啊，往下翻一下，就是说，上帝说你要得到那些与你不熟的，或者说与你不相关的人的称赞。我刚才讲过哈，这个外人也指外邦人的意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将来如果有外人，如果有原本不信的人，他称赞我们，只有一个原因，他就是因为我们的教会，我们所传的福音，而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因为他和我们不熟啊。另外一个呢，他提到过你的口不可自夸，你的嘴不可自夸，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口和我们的嘴是用来赞美上帝的。我们既不称赞别人，既不赞美别人，我们更不称赞自己啊。第三节，石头重沙土沉，愚妄人的脑洞比这两样更重啊。 在这里有一种这个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哈，他讲到就是愚妄人他的恼怒。愚妄人的恼怒呢，我上次提到过，愚妄指的是在信仰上的不信，或是不理解真理，不明白圣经而导致的恼怒。他是那种不能沉静学道的人，那些听道成仇的人，以及不能听正确劝导的人。所以说这样的人呢，他会发怒，他会恼怒，但是他不会反省自己，因为你没有夸奖他，因为你没有赞美他啊。所以说他的这种恼怒哈，这种反应比石头更重，比沙土更沉啊。我们看到在创世纪当中呢，因为啊该隐的信仰不对啊，上帝呢没有悦纳他啊，上帝悦纳了亚伯，所以说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啊。最后经过上帝劝导，他没有听，然后他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所以说这种愚昧人呢，他是在教会当中的愚昧人，他是不能沉静学道，听道成仇，不能听劝的人啊。上帝让我们警惕这样的事情。第四节，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你发现第四节啊，接着上文提到这种愚昧人的愤怒，大家注意啊，这里的愤怒呢，它是专指第三节所说的愚昧人的愤怒啊，就是我刚才说的不能聚会听到啊，不能沉浸学到，然后另外不能听劝的人，他的愤怒呢会升级，他会成为残忍的人，然后他的怒气呢会成为狂澜，就像海中的那大波浪一样，你发现不同在升级，而且最终不但有愤怒，不但有残忍，不但有狂澜，他最后会产生什么？嫉妒。原文的意思是谁能在嫉妒面前一直站立得住呢？我们发现啊，圣经说嫉妒如阴间般残忍，当一个人他从愤怒上升到嫉妒的时候，他的人生就长了大麻风，就长了热病，他没有办法在正常的聚会，没有办法在正常的听到，他被怒气被嫉妒毁掉了他的信仰，毁掉了他的人生。第五节，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啊。原文的意思是当面的责备啊强过好过这个什么隐藏的爱啊。所以说呢，圣经告诉我们啊，爱一个人或者说爱一个基督徒，尤其是在教会当中对他最大的爱啊，不是背地里的爱，不是隐藏的爱，而是当面的指责，当面的责备，当面的指正啊，这样叫真爱。马太福音18:15-17说过，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说听，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啊，他说不听，你就另带一两个人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所以你会发现啊，在真正的教会，真正的牧者和基督徒之间没有任何的暧昧阴暗，还有背后的阴险，只有当面的指责和真正的爱啊，这是我们教会的原则，是圣经的原则。第六节呢，接着这个说的啊，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看好，原文不是说朋友，原文的意思是爱的人给的伤痕是出于信心。这个爱的人给的伤痕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前面第五节说的啊，这个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后的爱情，是当面责备你的人，是真爱你的人，他给你加了伤痕。为什么出于伤痕呢？因为你觉得被扎了啊，你觉得这篇讲到扎到了，或者说他指出你的错，指出你的问题，然后呢让你觉得啊面子上过不去，或者心里不舒服，所以说出现了伤痕，出现了裂痕。但是哈，你要注意第六节说出于忠诚啊，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原文的意思是出于信心。这个词就是创世纪15:6，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那个义。也就是说，真正的牧者责备，真正的基督徒的那种责备，不单出于爱，更是出于信心，出于对圣经的信靠。 啊，正因为如此，爱灵魂，正因为如此，信上帝，信神的话，所以才给出这样的责备。但是，啊，你看这个后边哈，后半句原文的意思是恨的人，啊，亲嘴却是多余的。所以说，如果没有真理哈，如果没有真正的爱啊，听我稍微往上一点，如果没有真理哈，如果没有真的爱，他就整天亲呀亲呀啊，就整天啊你好啊，就那种温柔的言语，甚至说都是多余的啊。只有出于爱的责备，只有出于信心的责备，只有出于圣经的教导，才是真正的爱。恨的人就是仇敌的亲嘴是多余的。你会发现这两种，前者出于信心，出于上帝，后者就是一种虚假啊。这就是我们跟世界得以区分出来的一大标志。好，往下翻。第七节，人吃饱了，厌恶蜂房的蜜；人饥饿了，一切苦物都觉甘甜。啊，原文的意思是蜂房下地的蜜啊。所以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明白真理，他不明白别，就是说教会对他的爱啊，如果这个当面的责备哈啊，或者说这个因为爱给加的伤痕都不能感动他啊，使他悔改，那就证明呢，他已经厌恶了圣经，厌恶了灵粮，厌恶了真正当中圣经的教导。所以说，这样的人呢，他听不进道去，而且这个蜂房下地的蜜，如此丰盛的道，他也觉得无味，他就只能从苦难、从饥饿、从极重的那种击打当中，才会学得顺服。当他被上帝击打的时候，他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呢，他连道都听不进的时候，到那时候他会觉得一切的苦都是甜的。所以说呢，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不顺服啊，如果在这个圣经当中，在正当的劝勉当中不能学会功课，那么只有在苦难当中才会学会顺服。第八节，人离本处漂流，好像雀鸟离窝游飞。啊，这句话原文是倒过来的哈，雀鸟离窝游飞，人离本处漂流也是如此。在这里二十七章八节哈，他告诉我们，第一弟兄姊妹，你去联系第七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一个人呢，他陷入到这种境界当中呢，他会有痛苦。啊，但是你去看二十七章八节呢，它另外有层更深层的含义，它指的是基督徒的信仰，因为它提到你离开本处漂流，啊，创世纪呢提到过啊，你要离开本族本啊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啊，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说，你们既称那不偏的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主的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啊。这讲到我们的信仰生活就是如此。第九节，膏油与香料是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大家注意哈，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的领受和翻译。这里说哈，膏油与香料使他的心喜悦，那位朋友的甘美来自生命的忠告。大家注意这句话前半部分上半句哈，这个膏油和香料，它主要指献祭的膏油和献祭当中那个用香烧起来的那个味道啊，他没有说使人喜悦，他说使他喜悦。在创世纪八章二节啊，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在坛上献为啊为燔祭。耶和华闻了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类的活物了，各种的活物了。要说我的领受呢，前半部分是说，只有基督的代赎 啊，因为这个献祭羔羊它都指向基督的，只有基督的基督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只有基督替我们担罪，基督作为祭物被献上的时候，上帝闻了这馨香之气呢，就不再咒诅我们，他担当我们的罪。后半句说，那位朋友他的美呀，他的甘美来自于生命的忠告，原文不是说诚实的忠告，原文是生命的忠告。我就往下翻哈，什么叫忠生命的忠告呢？就是关于永生的。我们的圣经，我们的教训哈，耶稣基督的真理不是教导我们在世上为人处事的啊，也不是说一些预言，就是说世上那种教人为人处事，教你在社会上去与人交往的。他整本圣经只有一个原因，只有一个重点，就是让我们得救，就让我们得生命。所以原文的意思是生命的忠告啊，指向永生。第十节，你的朋友和你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弃，你遭难的日子不要上弟兄家去，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我们注意哈，你看中文啊，好像在教我们，就你爹你父亲那一辈走的关系啊，你不要搁下啊，就你父亲不在了，你也要每年啊过节的时候走动走动啊，保持这个关系啊，你将来用得着的时候呢啊，你还要投靠你的啊邻居，中文话叫远亲怎么样不如近邻。我告诉你弟兄姊妹，这个中文啊你要这样理解就错了。我给大家讲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原文是这样的哈，你的朋友和你父亲的邻舍你不可离弃。什么意思呢？首先二十七章第十节这段经文的背景不是我们中国文化，你要明白啊，这段是指哪些人呢？是以色列人。也就是说他等于在说你不要离弃你父亲的信仰，因为犹太人他哪一辈都是信圣经的，所以说你父亲的信仰啊，你父亲信的那位耶和华，你父亲信的那位耶稣你不可丢弃。包括我们的孩子呢，我们基督徒的孩子要继承我们的信仰啊，当然我们上一辈可能不信仰，但是我们要传承我们的信仰。你不可离弃就是不可弃绝的意思。另外一个，你遭难的日子不要进你弟兄的家，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遭受逼迫的时候，你在信仰上遇到难处的时候，你不要投靠那些肉身的属世的关系啊！你记住哈，这个你弟兄的家呢，它是单独拿出来讲，是指你血缘上或者说你在世上那种人际关系。你在信仰上遇到难处的时候，你遭是被信仰遭逼迫的时候，你不能投靠世界。后边说相近的邻舍胜过远方的弟兄，你要注意这里呢。为什么说相近的邻舍呢？这个邻舍就是上面说你父亲的邻舍，就是和你父亲信仰一样的人，同有基督信仰的人。远方的弟兄呢，就是说你不要进那个弟兄家，他虽然和你肉身是弟兄，但你在信仰上没法指望他，因为他和你信的不一样。所以说你看这个二十七章第十节啊，它有两种关系啊，一会儿说你要不要离弃啊这个你父亲你的朋友和你父亲的邻舍，另一方面讲到这个肉身的弟兄和人际关系。他告诉我们，第一，不要离弃信仰，要传承信仰；第二呢，你遭难的日子，你为信仰遭逼迫的日子，你的信仰遇到难受的日子，你要投靠教会，投靠真理，投靠耶稣，而不是投靠世界上的事啊。这里有个就是相近的邻舍，相近的就是说原文是致敬的意思啊，可以翻译成致敬的亲属，它指的是基督徒教会上帝的家。十一节，我儿，你要做智慧人，好叫我的心欢喜，使我可以回答那讥诮我的人。大家要注意，当箴言书提到我儿的时候啊，他明显是写给我们教会的，因为只有教会的基督徒才是上帝的儿女。上帝说啊，我儿啊， 你要做什么人呢？智慧人。我的心就欢喜，我也可以有话回答那辱骂我的人。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他接着上文啊，第九节说过，这个膏油与香料使人欢喜，而且呢，他跟诗篇127篇4到5节是联系在一块。那里说，少年人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在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也就是说，上帝说哈，你听好这句话，第一，你要做智慧人，什么意思呢？只有坚持聚会听道、领受真理的人才是智慧。首先，我们守住教会生活，我们守住聚会听道的生活，这样上帝的心就会欢喜，然后上帝也能够在那些攻击基督信仰、攻击基督教信仰、辱骂耶稣的面前来回应他。就无论你们怎么骂，上帝说：“我的儿女们，照常聚会，照常听道，照常不否认我的名。”这就是我们在世界上的见证。我们在世界上见证，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啊，不是说做多少慈善啊，做多少好行为，而是说你要做智慧人，你要守住我们这样的信仰。当整个世界都在鄙视我们的聚会，鄙视我们这信仰生活的时候，我们将来可以作为一个画饼，让上帝来回答他的仇敌啊。所以说，使上帝喜欢，使仇敌不能任意诽谤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信靠。12节，通达人见祸躲藏，愚昧人前往受害。用怎么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出现在箴言书22章第3节。这句话12节，大家注意哈，明显的在指13节。什么叫通达人见祸躲藏？什么叫愚昧人前往受害呢？就是13节所说的，谁为生人作保，就拿谁的衣服，谁为外女作保，谁就要承担。看到没有哈？也就是说，通达人，明白信仰的人，他不会为生人作保，只有愚蒙人呢才前往受害，他替外人作保。这个大家都能明白什么道理，就不信的人也能明白啊。但是这里呢有更深刻的含义，我会给大家把这两节连起来讲。这个27章13节也出现在2章16节啊，那里也重复过，谁为生人作保就拿谁的衣服，谁为外人作保谁就要担当。这里呢原文是一个这个祈使语态，他是这样说的哈，要拿他的衣服，因为他为陌生人作保，也可以翻译成他为外邦人作保。要拿他的当头，因为他为外族女人作保，或者说他为外邦作保，也可以这么翻译。往下翻哈。所以说呢，从第一个意义上，不要为人作保，躲避这种灾祸，不要做救世主，不要为人去担保。第二个，你注意哈，为什么要被这种人要被拿走当头呢？你去看申命记24章第10节到13节啊，什么叫当头？当头就是你看哈，日落的时候把当头还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什么叫人的当头？就你最底层那件衣服，你晚上用来盖被子，用来睡觉的啊。诗篇22篇18节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撵去啊。在约翰福音当中提到过，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外衣啊被分成4份，然后他的里衣呢，因为没有缝，他们不要撕开，他们研究得啊。然后应验经上说，你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并且果然做了这事。所以说，对于人来说呢，我们不要做愚昧事，我们不要给人担保。但是对于圣经的更重要的含义，就是关于基督的信息来说，这里告诉我们，基督为什么被人剥了外衣、剥了里衣，因为他为我们作保，所以他既然为我们作保，我们的罪他为我们承担，受了咒诅。这里呢是指向基督的。但是哈，我为什么说27章 这里这一节啊，跟啊，我弟兄，我看一下这是第几节，这是第几节？我看一下，往上一些。这个十三节啊，它跟十二节联系在一起的啊，大家往下翻，再往下。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哈，跟着前书呢，一章十八节是这么说的：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看为愚拙。啊，跟着前书一章二十一节说：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跟着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更多前书一章二十五节说：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有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有强壮。为什么有联系的基督徒们，你要知道一个问题，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他为我们的罪受死，他为我们作保，然后被人羞辱夺去啊外衣里衣，这个道理谁都知道。就像前面说愚昧人往前受害，然后通达人怎么样躲开，上帝就使用了这种在世上的人包括不信的人都看为愚拙的方式来拯救我们这些信的。所以圣经才说这样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就是连外人都不会去替人作保的事情，但是上帝替我们做，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有智慧，神的软弱比人强壮。这就是十二节和十三节以及他跟新约之间的关系。十四节，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我们来看哈，弟兄姊妹啊，这句话很不寻常哈，很多人在争议这句话。但是哈，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你要跟上文联系在一起。二十七章第一节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首先，你注意哈，这里是一个不正常的举动。为什么这么说哈？人正常都是什么时候祝福啊？人来到教会的时候给他祝福啊，我们聚会完了啊，牧师奉主耶稣的名啊，你们愿你们蒙恩啊，这给你祝福。或者说呢，在私下祷告里的时候，你给你的朋友、给你的亲属、给你爱的人给他祷告，给他祝福。但是这里的这种人哈，他清早起来给那个人祝福，而且用的是大声，就相当于早上四五点这条街啊，这卖早饭还没开门时，你站在大街上说：“哎，那个某某那个人呀，太伟大了啊，他配得到这个祝福啊，我要让全世界知道他的伟大。”跟人说，这等于是干什么？把咒诅归给他。也就是说，在一天之晨，在一天之首，本应当是赞美上帝的时间，本应当是读经祷告的时间，你却把这份荣耀、这份祝福归给一个你所崇拜啊，就在你本族、本地、本家里，你们都崇拜的一个人，他可以是一尊偶像，也可以是一个伟人。你大声的、公开的，用宗教般的虔诚对他进行祝福、崇拜、宣扬和忏悔，那你说你不是在祝福他，因为将来这人要被咒诅。如果我说的还不明白的话，你要明白，每个礼拜一的早晨很多地方在干什么，你仔细想一想，你就知道我们做错了什么。而且这个不局限于一日之晨，也不局限于一日之首，它可以局限于在一个国度当中，在一个事件当中，在媒体上所高举的任何人，或是任何一群人，任何高过基督、被立于最高之处、接受人的称赞、敬拜、忏悔的， 必然被上帝咒诅。所以说很有意思，在几十年前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每天早上清晨起来的时候，那外国人都要被人掐着脖子在那里进行敬拜啊，进行敬拜某个人，我就不再说了。所以说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这原文是邻舍的意思，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祝福的这个人，唱的这个人一定是你本族本地本疆的一个伟人或是偶像。但圣经说这是一种反常的，这是一种不正常的，这是遭咒诅的。好，十五节，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这句话就是说啊，大雨天连连滴漏啊，后边它没提，后边应该是一个括弧，就是这里指的是房屋啊，说大雨天那个房屋啊在不停的漏啊，你在屋里呢你也不能躲过这场雨，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一个争吵或者是喧嚷的妇人，他就等于这个房屋。之前说九章十三节说愚昧的妇人喧嚷，他是愚蒙一无所知。25章24节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这里啊指的是那种不正常的教会，喧嚷的教会，或者说假教会，或者说天天在一些非真理非基要真理的事上有纷争的教会啊，就是说与真理无关，与敬畏上帝无关，与学习聚会无关，整天就是说为一些不该有的争论的教会呢，这种教会就像连连漏滴，雨天连连漏滴的房屋啊。喧嚷的妇人呢，在箴言书当中主要指愚昧的妇人，主要在今天指不守真道的教会，动静大，但是说的都是愚蠢的话啊。而且呢，就是说在这样教会里的人呢，我是见识过，就是中国的一些三自教会或者律法主义教会，就那些宣扬这个律法主义或者说得救等于信心加行为的，他们都是动静比较大，然后呢，但是呢却充满纷争。16节呢进一步说明，想拦阻他的便是拦阻风，也是右手抓油。原文的意思是想隐藏他的，就是说把这种争吵这种愚昧盖住的，就像拦风一样是拦不住的。而且像用右手抓油，右手代表一个人的力量，就是你用你所有的力气你去抓油，你是抓不住的啊。我们接触过这种教会的信徒，虽然你没法和他劝，你劝不了他，因为他是愚蠢的妇人，无法遮掩，无可救药。大家来看17节哈，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原本的意思是铁和铁不断磨出刃来，邻舍不断磨脸也是如此。这一个跟16节是联系在一起，大家注意哈。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他接着16节和下边的18节，他主要讲的两种事情啊。大家第一呢，当纷争不断磨的时候啊，当教会里面起纷争的时候啊，这个脸磨脸的时候，圣经说会磨出刃来啊，就会亮出锋利的，就会暴露出一些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你去看17节的时候哈，好像圣经啊它并不是把这种事情当成反面，也要说在一个教会当中，或者说在我们在真理的道路上前进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一些矛盾是必要的，或者说借这些矛盾呢能够暴露出教会的一些问题，只有发现这些问题，用真理和原则解决这些问题，才能长久的做邻舍，才能长久的做弟兄姊妹，才能长久的做朋友。 所以说这些事情呢，他用的也是未完成时态，不断的磨，不断的磨，最终呢会解决问题。十八节，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幼子妹，看守无花果树指的就是看守无花果，看守教会，在教会服侍的，它有双重含义。第一个呢，就像哥林多前书所讲的，它指的是，就是说传道者，他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啊。哥林多前书九章七节说，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在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就是摩西律法记载说，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啊，还是犯。那在前书九章十一节说过，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九章十三节，更多前书说，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是殿中的物呢？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另外一方面哈，这里的这个看守葡萄园的，他吃葡萄，这个就是看守这个无花果树，吃无花果树的果子，他在撒迦利亚书三章十节呢也出现了，到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他指的是聚会的生活，就是说基督徒当他在教会当中，当他坚持聚会听道的时候，他能够吃到教会这棵无花果树上的果子啊。你看新约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当耶稣啊见到拿但业的时候，拿但业质疑耶稣啊，你怎么知道我呢？耶稣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到你了。所以拿但业就说呢，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往下看二七章十九节，水中照脸，彼此相符，人与人心也相对。这里大家注意哈，是这样的，正如水中照脸，彼此相符，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古代哈，古代那时候啊，就是说写真言书那个时代，应该还没有今天这种玻璃的镜子。大家注意，这个镜子应该是，如果我没猜错的，它应该是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个时代才造出来的。因为到保罗那个时代呢，保罗说过，就是说我们现今一看，就好像这个看镜子一样看不清楚，因为那时候有这个铜面，它只能就是说通过这个模糊的镜面来看自己的脸。但是那时候怎么能看清楚呢？只能用水照，水就是镜子。所以说你水中照出来你的那个脸是什么样啊，它跟你真实的脸一定是一样的啊。后边是这么说的，人和人心相对也是如此，它不是说大家心心相印，而是说你这个人哈，和你的心是一致的，就是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的心就如何，你的信仰如何呢？你的心也如何？你呀的信仰，你这个人反映出你的信仰，你的追求反映出你的信仰。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二十节，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在这里的时候呢，他接二十节，接着十九节就告诉我们，你追求什么，你的心就是什么；你的信仰是什么，你的心也如此。而且二十七章二十节呢，他提到过人的眼目的贪欲，人眼目的不满足，如同阴间和灭亡，这两者是有联系的啊。如果你的眼目是贪恋的，如果你的眼目是属世界的，那么你若不悔改啊，你很可能进入阴间和灭亡。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 二十一节，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银。啊，往下看。箴言书十一章三节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你发现圣经说这两句话的时候，他一方面说上帝熬炼你，另一方面说谁也熬炼你啊？人的称赞也试验你啊，上帝熬炼人心，然后人的称赞呢也是一块试金石。也就是说这里哈，这一节接的是上一节，上一节讲的人的贪欲，人对名利的追求，而且人对称赞的追求啊。你看箴言书二十七章第二节就讲到啊，不要自我称赞啊，要怎么样。所以说名利啊，钱财，或者说追求人的称赞，对自己是一个试探。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提到，西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啊。西律就没胜过这个试验，西律不归荣耀与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即惩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啊。这就告诉我们哈，你不要接受不属于你的荣耀，你不要接受本来只有上帝才能享受的荣耀，只有上帝才能享受的称赞啊！你不要在名和利之间沉浸在其中，享受在其中，这是不可以的，这对基督徒是极大的试探，也能够试验出你是不是敬畏上帝。二十二节，你虽用锄，念锄吧，将愚妄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这个念什么？臼中，是念臼吧？他的愚妄还是离不开他。这里什么意思呢？就是上边讲了那么多，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不明都能明白？那不信的人，那没有信进来的，他就是不能明白。这愚妄人指信仰上的愚妄人，就是说呢，接着上文啊，即便多次教导啊，上帝多次管教，这愚妄人啊还是追求名和利啊，即便上帝揍他，把他砸碎了，把他和麦子一块捣碎了啊，他的这种追求，他的这种属世的东西还是不能离开他啊，这是非常可悲的。二十三节，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羊群。原文是，你要知道，你要熟悉在你面前的这些羊群，把这些牛群放在你身上。这里呢是对传道人和牧者说的。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彼得前书五章二节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也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所以说在这里呢，圣经警惕牧者要详细知道羊群的情况，要了解你教会的信徒他的属灵状况，他是不是啊犯了上前面说的，现在名和利当中，现在那种人的称赞当中，如果有这件事情，你要用真理在讲道当中也好，去斥责去教导，你要把他们属灵的生命放在自己的心上，免得他们被魔鬼掳去，免得他们灭亡，这是圣经对牧师的要求。然后二十四节也是接着这里的，因为祸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在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牧者也好，甚至基督徒也好，不要不顾正业，你要坚持聚会啊，做信徒的坚持聚会，做牧师的呢要牧养教会，因为世上的财物，世上那些冠冕名和利，它不能永远长存啊。上帝说你要得那上面的赏赐，你要得那永不朽坏的冠冕，因为耶稣说，地上财宝有虫子咬能朽坏，要贼挖空来偷，但是天上的财宝，天上的冠冕 永远为那些真正的仆人存留。好，往下翻。二十五节是接着说的，还是讲这件事。甘草割去，嫩草发现，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敛。什么意思呢？青草割去，这里讲几种价值不同的植物。首先最次等的是什么？青草。青草呢会被割掉，要么当柴烧啊，要么就用来喂一些啊不太重要的牲口。后面说嫩草现出啊，青草被割了，嫩草也不能避免，因为嫩草可能会被牲畜出啊吃，或者说呢喂牛羊。然后再往下更高级的蔬菜，山上的什么蔬菜，这是给人吃的啊，是做美味的，也会被一并收集。这是接着二十七章二十四节的，就是那个财货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的万代。也就是说各种价值的植物，各种出身地位不同的草啊，这里是指人的哈，有一天都要被收割，你在这个世上不能永远长存。无论你是底层的贱民，或者说啊稍微过得好点中产阶级，或者高层的啊就是说巨富啊，就是山上蔬菜啊，三种价值哈，你也都要被挪去。有一天当你命定的日子结束的时候，你不能永远存留在这个世界啊。所以说这些财货这些冠冕不能永远被你拥有。诗篇九十篇呢，告诉第五节告诉我们，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上他们如什么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诗篇一百零三篇十四节说，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们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这里告诉我们，人生苦短啊，即便你人生啊你碰巧有点钱有点权，但是你一样短，你不能存到永远，你应当回到教会。做牧者的专心牧养会众，做会众的专心聚会听道，就这才是神的旨意，才存到永远。二十六节，羔羊之毛是为你做衣服，山羊作为田地的价值。大家注意这句话什么意思？原文的意思是绵羊可以做衣服，什么意思呢？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当人犯罪之后啊，自己编了个裙子是不管用的，上帝用一只牲口的皮为他们做了衣服。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义袍为我们做成我们的义，是为因信称义罪得赦免。后边说公山羊可做田地的嫁衣，什么意思呢？这公山羊甚至可以用来买产业，它等同于银子。也就是说我们将来的永生也好，我们将来的新天新地的耶路撒冷，我们的永恒的基业，是以耶稣以这个公山羊以这位永恒的祭物为代价换来的。二十七节，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也够你的家眷吃，且够养你的婢女。这句话还是跟上文有关。弟兄姊妹，绵羊也好，公山羊也好，母山羊也好，都是祭物，都是指向基督的。要说母山羊奶象征着耶稣基督的真道，象征着真理，象征着灵奶，它够这个牧师吃，够这个传道人吃，也够教会里的人吃。啊，上帝的圣经，上帝的真理，能够养活牧师到信徒，包括信徒的儿女，他所有属灵的需求。就是说，靠着聚会，靠着听道，我们就能够得以满足。啊。这跟上文所说的那种追求世界也好，追求有限的东西也好，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追求的是灵粮马拿，我们追求的是圣经真理。所以说这里说够你吃，也够你家眷吃，且够养你的婢女啊。母山羊奶呢也指向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 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能够养活我们整个教会，整个会众。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愿上帝祝福我们，愿上帝祝福我们，愿上帝祝福我们，愿上帝祝福我们。